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，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，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天使对妇人说，妇女说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已经复活了。他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，快去告诉他们他的门徒说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，看啊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，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。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感谢神。今天我们的讲道的题目是复活节单单是彩蛋和兔子吗？我们把时间交给郑牧师。
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，让我们再一次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父神，我们要谢谢你，你因着爱我们，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这个地面上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宝血，以致我们这一群原本与神为敌的人，我们竟然罪得赦免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何等大的恩典！主啊，今生将来我们永远无法诉说的尽，只有我们愿意继续的爱你更深，侍奉你更加的殷勤。求主使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，主，我们这个时候打开你的话语，恳求主打开我们的心，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，使我们明白爱慕主的真理。祷告奉主圣名而求，阿们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今天早上让我们继续在这个地方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。那我们知道每一次复活节要到的时候，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许多的地方，包括商场啊、超级市场等等等等，他们开始都在卖巧克力彩蛋，那巧克力的兔子。那很多时候我记得当我小时候的时候，我在我的母会这个聚会的时候，那个教会每一年的复活节，那他们都预备了红鸡蛋。那我们知道红鸡蛋，那基本上告诉我们，红鸡蛋基本上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怎么玩呢？OK， 所以红鸡蛋基本上告诉我们，它预表新的这一个生命的这一个象征哦。所以这一点，我想勉强我们可以明白，那为什么复活节跟红鸡蛋能够扯上关系？那但是问题是呢，为什么复活节跟兔子能够扯上这样的关系呢？那我查考了许许多多的这个资料，那我发现这些所谓的这些兔子也好，彩蛋也好，那其实各说各的，那没有一个有权威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。那就在这一些的查考的这个过程里面，那我看到许多的版本，那我今天就选一样的版本来跟大家来思想。那复活节用兔子成为一种的象征，那是因为兔子本身是一个多产的这个动物哦，所以它也象征了春天到的时候，也象征了春天到的时候，那它那一种生命复苏，那新生命的那一种的开始。那所以我们看见人家就把这样的一件事情，把这样的一个特征，也把它形容成这样这个复活节的这个特征之一。 那我不知道你过了多少的这个复活节，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那到底复活节跟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那我们知道受难节是一个公定的假期，那复活节不是一个公定的假期，那虽然在主日，那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公定的假期。那耶稣基督的复活，那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？那耶稣基督的复活到底对我有什么样的这一些的意义呢？那今天早上我要通过三处的这个经文来跟大家一起思想，那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，那复活节跟兔子跟彩蛋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它对我们有真正的这一个意义。那刚刚我们的牧师带领我们读了这个马太福音第28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那这一段的圣经，那我相信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。那这一段的圣经它告诉我们，有几个妇女在耶稣基督受难的当天，他们是第一个在哥哥他山的。那当耶稣基督钉死了之后，他们离开了哥哥他山的时候，他们是最后一个离开的。而复活节的复活的那一天，那他们是第一批的人到坟墓去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为什么他们会这样，这群的妇女那为什么有这样的表现呢？那因为当他们还活着的时候，那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给他们不少的这个帮助，所以这一些妇女他们是盼望能够在耶稣基督死后能够为他做点什么，来表达这群妇女对耶稣的爱。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说他们拿着许多的香料，他盼望能够什么？盼望能够来膏耶稣。所以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二十八章第二节，他告诉我们，那天使那个时候就把石头给滚开了。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过？那天圣经说主复活在先，然后石头滚开在后。那耶稣基督复活需要让石头滚开，他才能够复活吗？耶稣基督的复活需要让石头滚开，他才能够走出来吗？那当然不是。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，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，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那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些门徒很害怕，躲在房子里面。那耶稣基督就出现在他们的当中，然后耶稣基督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那你还记得那一段的记录吗？那如果是这样，那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，那不需要把那个石头移开，然后耶稣基督才可以出来。那问题是，那为什么石头要移开呢？那如果石头不用移开，耶稣也可以复活，那石头移开的那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我想很多人可能有很多所谓的合理的答案。有些人说石头一定要移开，这样人才能够进去看，才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果然是复活了。那不然你把石头给关住，你跟人家讲耶稣复活了，那完全没有证据，那是这样的吗？那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的圣经，那这一段的圣经就给了我们答案，那为什么石头要移开。我们看马可福音第16章，在这个荧幕的上面，16章第2节到第4节，那我们来读这两节的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1、2、3。七日的第一日清晨，朱在阳的时候，他们来到坟墓那里，彼此说：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挪开呢？那石头原来很大，他们抬头一看，却见石头已经挪开了。那我们看见这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为什么石头要挪开？那我们知道这一群妇女，当他们去要盼望在复活节早晨要去膏耶稣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他们很盼望为主做些什么。他们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忙忙碌碌准备香料，他们就出门了。他们从来都没有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那个问题就是石头怎么办。那粒石头不是小小粒的石头，你知道吗？那粒石头据说是一个非常大力的一块石头，它挡住那一个木门。那如果你要移开这块石头，大概要6到8个大汉 才能够怎么样，才能够把这个石头给移开。那所以妇女当他们带着香料，他们要去这个坟墓告耶稣的时候，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最大最重要的这一个问题。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石头滚开，其实石头是为这一群妇人而滚开的。那因为复活的主知道他们的困难，自复活的主知道他们没有能力。那虽然玛利亚当中有其中一个叫做莫大拉的玛利亚，但是他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有力哦，所以没有办法。主知道他们的软弱，主知道他们的无助，所以天使为这一群妇人把石头给挪开了。所以我们明白一件事情，所以弟兄姐妹，那复活节并跟兔子跟彩蛋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复活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那复活节的意义就是使无助软弱的人能够得帮助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几个妇人他们七早八早跑到坟墓里面去的话，那块大石头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那他们不管怎么样是不可能移开这一块石头的。那这是他们的软弱，他们在这块石头面前的软弱无助，但是复活的主成为他的这一个帮助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复活节的意义。那当复活节，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提醒我们，那我们这一位复活的主，那成为我们生命生活中，那每一次我们无助软弱的时候，他成为我们的帮助。那为什么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？因为复活的主永远走在我们的前头。那我不知道你目前为止，你的人生的大石头到底是什么？是健康的问题吗？是前途的问题吗？是事业的问题吗？是学业的问题吗？是孩子不听话的问题吗？是侍奉没有力量的问题吗？等等等等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大石头在他的面前。那这些大石头对我们来说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无助，我们可能觉得软弱，我们可能觉得拿他没有办法，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无奈。那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不是这样的。那当我们认识复活的主的时候，他愿意成为我们的帮助。那每一次你软弱你无助的时候，你做什么？那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反应。有些人在软弱的时候他可能大哭一场，有些人可能找一些不健康的方式，如抽烟、酗酒、酗毒来解决他的这个问题。那有些人可能通过运动，可能通过听音乐，那些稍微比较健康的这些的活动来发泄他的无助的这个情绪。那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常常记得一件事情，那我们的主他已经复活了，我们的主他常常成为这些软弱无助的人的这个帮助。那当年这几个妇女所经历的正是如此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，特别当我们软弱，我们觉得无助，感觉无助的时候，我们要提醒自己，我们有一位复活的主，他常常成为我们的帮助。那所以很多时候人生充满了许多的未知，人生充满了许多的恐惧。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困难的面前，在大石头的面前，的确我们感到非常的软弱无能。那这些都是什么？这些其实是正常的，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人罢了。那但是我们其实这些问题困难我们不需要自己去面对，那因为复活的主走在我们的前头，那成为我们的这一个帮助。所以记得复活的主成为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随时的帮助，这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。我相信许多的弟兄姐妹在生命生活中，那一定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实。那不止这几个妇女她们经历了这样一个事实，那我相信我们每个跟随主认识主的人，那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常经历上帝的帮助。那如果当你在困难的里面，那我盼望有几节的圣经可以成为你的提醒，那可以成为 你的帮助。那圣经中当然有很多的应许，那圣经中当然有很多关于主成为我们的帮助的这一些的经文。那但是我就简单的选了四节的圣经，那跟大家一起的来看。那第一节在以赛亚书41:10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1、2、3。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来第二节经节，我们一起读1、2、3。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，他必与你同在，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那第三节的圣经，那在诗篇，我们一起读1、2、3。我曾任性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脚站在磐石上，使我脚步稳当，他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。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，并要依靠耶和华。那最后罗马书，我们一起读，来1、2、3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所以感谢上帝，那这一些的圣经的经文，那其实都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，那当我们面对无助，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面对大石头的时候，那我们并不是一个人来面对，那因为我们有一位救主已经复活了，我们的已经复活的救主，他永远走在我们的前面，那引导看顾我们，他知道我们人生各样的问题，那求主帮助我们，这就是复活节的意义。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口号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实实在在生命上的这一种的经历。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，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复活的主成为我们的帮助。那第二，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24章。那13节到第16节，那这一段圣经，那我们也并不陌生。我们来读路加福音24章13到16节，我们齐声的读1、2、3。正当那日，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，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，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。他们都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，正谈论相恶的时候，耶稣亲自进他们，和他们同行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，不认识他。那这一段的圣经，那记载了，那当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以后，那主的门徒在以马忤斯的这个路上，那这些门徒，当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，他们整个情绪非常的低落，他们这简直是就是一个完全丧失任何希望的人。他们过去看见耶稣基督所行的，他们可以以为依靠上帝，依靠耶稣，他们以为耶稣可以帮助他们，他们的梦想，他们的希望，他们的前途可以全部建立在耶稣的身上。那想不到耶稣就这样死了，他们绝望灰心了，他们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，那他们要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可能他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。那但是我们发现什么？我们发现那这是几个心里非常灰心的人。那怎么知道他们灰心呢？那因为当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那他们并不是完全的认识主。那当然你可能可以说，因为那时候天色已晚了，太暗了，没有路灯，你可能可以说，哎呀，那个时候他们耶稣复活的身体有点不太一样了，样子有点不一样，他们认不得。那不管怎么样，那我相信这一群的门徒，他们离开了之后往以马忤斯的路上， 我相信他们已经带着许许多多的这个失望，许许多多的这个灰心，在这个什么，在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。那亲爱弟兄姐妹，那什么叫做灰心？那你灰心过吗？那我相信我们都有灰心的经历。那我们看到很灰心，其实就是我们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，我们对什么事情我们都觉得疲倦，我们觉得有挫折感。那灰心这样的一件事情，我告诉你会重复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发生。而且我告诉你一个最重要的事情，灰心是会传染的。你不要以为只有 COVID 会传染哦，灰心传起来也不得了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一个人灰心，他来到教会里面，你就看到他整天显显，好像打败的公鸡一样哦。然后你看他显显，一天一第一个主日显显，第五个主日显显，第十个主日显显，你第十一个主日就轮到你显显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你就觉得啊，第二个就第三个、第四个，那通常这种情况，牧师是最后一个中的哦。所以，但是我们看见他会传染的。他会传染，灰心是什么？是会传染的。那主知道这几个门徒他们有灰心，所以主向他们显现爱敬他们的时候，主怎么样帮助他们？主用神的话语来帮助他们。主一面的路上跟他们谈论，跟他们查经，跟他们谈问题，然后使到这两个灰心的人，他们借助主的提醒、真理的教导，主用话语安慰激励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两个终于什么，他们怎么恢复了信心？怎么知道他们恢复信心？那如果你看这一个32节到33节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恢复了信心。圣经怎么说？圣经说他们漏夜赶回什么？赶回耶路撒冷去。他们原本是要往以马忤斯的，那但是当主在路上鼓励他们、激励他们、教导他们、告诉他们，他们的信心被挑旺。那当信心被挑旺的时候，他们决定什么？决定不要到以马忤斯去，他们回到什么？回到耶路撒冷。那亲爱弟兄姐妹，这个时代的我们读这一节圣经，我们觉得没有什么，就回耶路撒冷咯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回耶路撒冷就叫做信心重燃吗？那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用今天的世界来思想耶稣基督的世界，那当时他们来到这个之后，还有晚上还要漏夜赶回耶路撒冷，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第一，他们不像我们，今天我们如果我们要到 KL 去，我们要到 Penang 去，其实不是很难的，除了坐飞机，你车头灯开大一点，油门踩一踩，你几个小时你就能够到了。漏夜你可以开车到 KL 到 Penang 去，没有问题的。但是那一个时代不可以，因为那个时代夜间有许多的危险，有强盗的危险，有牲畜的危险，有野兽的危险，有很多的困难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他怎么样，他根本都这一些东西不会拦阻他们，因为他们的整个希望被挑旺了，他们整个灰心过去了，他们能够什么？他们赶回耶路撒冷去，盼望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来告诉更多的这一些的弟兄姐妹。所以这一段的记录，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那告诉我们复活节跟兔子和彩蛋真的没有什么关系。那复活节的意义就是让我们使到一个什么，一个灰心的人，他们能够得到什么？他们能够得到重新振作起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最后一次灰心是什么时候，那但是我相信我们都有可能在不同的事物上灰心。那有些人在传福音的事情上灰心，他做了很多的工，他常常打电话邀请朋友，他常常跟人家传福音，但是他一直做，好像没有任何的成绩，好像没有任何的果效，感到什么？感到非常的灰心。 那有些人在哪里？在人际关系上灰心，他跟这个交朋友，结果被这个人出卖了；他跟那个人交朋友，结果那个人信不过。哇，他发现人跟人交通啊很难啊，他慢慢的就什么，就自己什么自己躲起来了，也开始把自己跟人群隔开，就不要跟人什么，不要跟人有太多的接触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在人际关系上灰心，对人非常的失望。那有些人为了他的家庭忙忙碌碌流血流汗，那但是却得不到他家庭的体谅，得不到家人的认可体谅，他感到什么？感到非常的灰心。那有些人在自己在公司里面任劳任怨啊，但是公司一点都不欣赏他，他感到非常非常的什么？灰心。当然有人在侍奉的岗位上他尽心竭力的做，那但是最终也是什么，也有事情使他导致灰心。那弟兄姐妹，灰心这一件事情是很常有的，每一个人都经历。那问题是你要怎么样在灰心里面走出来，而不是一直在灰心里面，在里面盘旋。那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那我灰心的时候，那我怎么办？我灰心的时候我怎么办？有一节经节，每一次我侍奉到很灰心的时候，或者有一些事情让我很灰心的时候，我就跑去读这一节的圣经。你想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跟你分享哈，我们就是这个《使徒行传》26章，《使徒行传》，对不起，我忘记打出来，《使徒行传》26章，我读给大家听。使徒行传26章18-19节，这节圣经是保罗当时所说的。那使徒行传26章18-19节，圣经说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是要叫他们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19节，亚基帕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。那这是保罗的话，保罗当时跟亚基帕王做见证。但是每一次我读到这两节圣经的时候，就给我很大的激励，因为我认为我蒙召全职侍奉主。那同样也是什么？主差我使人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上帝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我盼望有一天当我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上的时候，我能够这样的说，我故此没有违背这天上来的意象。那这就是这两节经节在我这10多年的这一个服事里面成为我的支持，成为我的帮助。我不知道你灰心的时候你怎么办。很多时候当我们灰心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主知道。你不要以为你灰心的时候更可怜，是没有人懂，不是的，主知道。就好像当年这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个门徒的时候，当你灰心的时候，不管在什么方面，生活也好，在侍奉也好，你当你灰心的时候，主知道，主成为你的帮助。所以当你灰心的时候你要做什么？你要读圣经，主的话鼓励你，不要越灰心越不读，越灰心越不读，那你就越来越什么，更加的灰心。所以每次你灰心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告诉自己，你要回到神的话语上，因为神的话语可以使到我们怎么样，使到我们能够再立的建立那个盼望在上帝的话语的上面。那当然除此以外，当我们灰心的时候，我们和弟兄姐妹建立那种坚固的关系。那基督徒不要做独行侠，不要独来独往独来独往，我们需要跟弟兄姐妹建立什么？建立那一种坚固的关系。那当我们灰心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最少有一两个人可以陪着你的身边走，那这是很重要的。当然当你的灰心恢复了之后，将来别人灰心的时候，轮到你陪他们在这个路上走，彼此的什么？彼此的鼓励。那这就是以马忤斯的这个路上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事情。所以记得，复活的主使到一个灰心的人能够再一次的振作起来， 能够再次的被眺望起来，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。怪不得当我们生活工作侍奉我们灰心丧志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恢复，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，而是因为复活的主使到灰心的人能够得到振作，就好像当年以马忤斯的门徒一样。那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的圣经，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到二十节，我们一起的来读，来一二三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害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看见了，就喜乐了。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也同样的很熟悉。那我们看见，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，那门徒感到非常的害怕。那为什么这群门徒害怕？因为他们担心犹太人逼害了耶稣之后，那下一个就轮到这些跟随耶稣的人，所以这些人非常害怕，他们躲在房子里面，他们在那个地方聚集。那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，就是主向他们什么？向他们显现，主显现在他们当中，然后主对他们说了一句话，说什么？说愿你们平安。你们想过为什么主出现的时候问他愿你们平安？主出现的时候为什么不是问他们吃饱了没有？为什么说愿你们平安？因为主知道一件事情，那一个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什么？就是平安。为什么他们需要平安？因为这是一群感到害怕的人，所以害怕的人他们就需要什么？他们就需要平安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这是第三个复活节所带给我们的意义，那就是使到害怕的人能够得到什么？得到平安。就好像当时的这一群的门徒，这一群的跟随耶稣的人一样。那一天你可想而知他们的那一个惧怕到一个地点，他们甚至什么？甚至如果耶稣来的时候不是出现在他们当中，耶稣是先敲门的话，我想没有人敢去开门。如果耶稣说是我开门，他说哎呀，那个声音像耶稣而已，一定不是了，没有人敢去开门。所以耶稣出现的时候就把平安带在他们什么？带到他们的这个当中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生的确充满许多让我们害怕的事情。那这一次的疫情给我们看见，那真的是带给许多人无形的恐惧。如果有敌人看得见的，你还可以预防他，打他，防备他。那问题是这个东西看不见的，他有没有在你身边你也不懂，他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跑掉你也不懂，完全在被打的状态，你知道吗？那像这样一个情况，那当然每个人害怕。那有些人整天害怕，害怕什么？害怕天灾人祸。那我知道有许多的人，他们在新加坡的时候，他们离乡背井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在这个地方讨生活，害怕吗？当然害怕，因为人生地不熟的，你在这里没有什么亲戚朋友，你就一个人在这个地方，有什么事你连一个商量的都没有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令人家什么？令人害怕的。那我最近跟那些年轻人谈话，他们今年，对不起，去年他们毕业了，大学毕业了，他们进到社会了，他第一个问题就牧师现在找工作很难。我常常跟他讲，是的，我知道，这个时候你懂最好做什么吗？再回去读书啊，因为你再读完了出来应该是差不多了啊，这个时候读书最好啊。所以很多人都什么前途茫茫，大学毕业出来之后也不知道做什么。我认识一个弟兄，他其实去年他就 PhD 毕业了，他跟我讲，牧师我没东西读了，我刚刚 PhD 毕业，我要出来找工作。我说其实可以再去读第二个 PhD 了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什么，很多人很担心，很多人很害怕，不知道什么，不知道做什么，前途茫茫。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什么？都是很真实的情况。 那其实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明白，那人生虽然有很多东西令我们害怕的，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，这复活的主成为我们的这个帮助。那其实惧怕的里面，很多时候其实是不没有必要的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有很多的恐惧，很多的恐惧。那其实这些恐惧，有很多时候其实是你那个时候不应该，如果你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，其实这个恐惧是不应当有的啊。我曾经读了一个短篇的文章，那这个短篇文章讲到德国的一个年轻人，他要去当兵。那读到这个年轻人，他说他要去当兵的时候，他感到非常的害怕，结果他就写信告诉他的老师，说他要去当兵了，我很害怕，怎么办？那一段时候，他的老师就回信给他了，那老师回信给他，在信里面他这样的安慰他，他说你不要担心，当兵而已，你去当兵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是会打仗，一个是不会打仗。那如果不会打仗，你怕什么？不会打仗很快就过去了，两年很快的哈、哦、就过去了。那但是如果会打仗你也不要怕，有两个可能。第一个，你会被派到前线去；第二个，你在后方。那如果你在后方，怕什么？哦，整天在那边擦枪派食物而已，怕什么？对不对？你都没有去前线。那如果你去前线，你不要怕，也有两个可能。哦，第一个可能，你会受伤。第二个可能，你不会受伤。那如果你不会受伤，你怕什么？对不对？那你会受伤也不要怕，因为有两个可能啊。第一个可能医得好啊，第二可能医不好。那如果医得好，你怕什么？哦、啊，反正受伤医得好，不用害怕。那第二个可能是医不好，但是医不好也有两个可能。第一个是你会死，第二个是你死不了。那你死不了，你不用害怕，因为你死不了，对吗？第二，你死得了，那你都死了，你还怕什么？所以 conclusion 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啊，弟兄姐妹，真的，人生很多东西，当你害怕结束的时候，你走出来的时候，你回头看，有时你会笑自己胡思乱想，有时你会笑自己，哎呀，整天啊、哦，整天杞人忧天啊、哦，整天不懂在想什么。根本都没事啊，自己吓自己。那人生的害怕有很多是这样，但是当然人生有没有真真实实的害怕，当然有。那但是当这一些真实的害怕来临的时候，复活的主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所以就好像主耶稣说，世上有苦难，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。那这是一句很安慰人的话，主耶稣没有骗你，主耶稣没有粉饰太平，跟你讲没事的，没事的 ，everything 很好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什么都很好。主没有这样跟你讲，主很诚实的，很老实跟你讲，世上有苦难，这是真的，会有问题，有苦难，有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，这些都是真实的，逃不掉的。信耶稣的人也必须，也有可能会遇见的。啊、但是后面那句话很重要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、啊、这个平安就了不起了，这个平安，主所赐的平安，不是这些东西世界上可以把它抢走的、啊、这个平安是能够让你在大风大浪里面经过的那一种的能力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这的确很多害怕。人最害怕的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人最害怕的就是死咯。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儿女既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成为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长子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14节告诉我们，人最怕什么？人最怕的是死亡。没有什么，为什么人家怕 COVID？ 因为很明显，不是怕 COVID， 是怕 COVID 之后会死亡。所以死亡每个人什么？每个人都害怕，每个人都担心。但是我们感谢上帝，复活的主，他能够把平安带给我们。那甚至在死亡，你记得23篇第4节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。”我问你，诗篇写死荫的幽谷， 跟诗篇如果写你居然经过死的幽谷，我问你，死荫的幽谷跟死的幽谷一样吗？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，为什么死荫的幽谷不用害怕呢？那为什么作者这样告诉我们呢？那因为在上帝里面，在复活的主里面，死只不过是一个什么，一个影子罢了。那既然是影子，那我们就不需要什么，不需要害怕。枪你怕吗？怕。枪的影子你怕吗？你没有把它放在眼里。刀子你怕吗？怕，因为它可能会伤害到你。但是刀的影子你害怕吗？你就不会害怕。所以死亡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影子的时候，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连死亡我们的主都得胜了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害怕的？是的，可能人生当中偶尔有一些的恐吓吓到你了，可能有一些的消息使你感到不安，但是记得复活的主他则把平安带给我们，他特别使到恐惧的人能够拥有平安，就好像当年那一群门徒一样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所以让上帝给我们力量，能够什么？能够面对各样的惧怕，包括胜过那种死亡的惧怕。这是上帝所复活的主所应许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复活节跟兔子跟彩蛋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，这些可能是一些传统的一些的所谓的文化习俗啊，很多东西我们也没办法追根究底到底是怎么开始的。那但是我们明白一件事情，复活节它对每一个人，特别是上帝的儿女，都是什么？都是有特别意义的。如果今天你还没有认识耶稣，今天你还没有认识这位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上帝，这位复活的主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认识他，你要接受他，因为他将能够改变你的这个生命。复活的主使到一个无助的人，没有无助恐无助的人，他们能主能够成为什么？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使到一个灰心的人，灰心到极点的人，主可以把你的这个点燃你的那个希望，让你能够继续的向前。那不管你在什么事情上灰心，那如果你是一个害怕的人，你常常有无名的害怕，你常常听见一些风吹草动你就会害怕，你需要耶稣，因为主把这个世界拿不走的平安赐给你。那这就是复活的意义了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盼望我们在今年的这个复活节，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，不是知识上明白，而是我们整个生命我们经历这位复活的主，那让我们能够有能力也成为那一些无助灰心害怕人的帮助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的要向你献上感恩，因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完成了救赎的大恩。耶稣基督，当你复活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更使到我们从这个无助得到帮助，从这个害怕领受平安，从这个灰心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振作起来，奔跑属天的道路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够借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提醒，那使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我们经历这位复活的主的大能。施恩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奉主圣名而求，阿们。谢谢，对不起，我需要先走了哈，改天见。